诸位同修，我们今天要讲到八十规矩颂的第十讲，第六十颂。第六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日常所用的心，攀缘沉静，以至于我们自认为我们是在思考判断等等，这一切全是第六识的作用。我们上一次讲的前五识，事实上前五识只是感觉器官，它是生殖于舌根，也就是我们大脑里边有视神经、听神经、嗅神经，以至于胃神经、触觉的神经，那个完全是舌根，是一种物质性的。有了眼耳鼻舌身对外界资讯的见闻觉知，都是一种知觉，没有分别判断的作用，必须有第六识的五举意识。第六识两种作用，一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称之为独透意识，单独的独，独透意识；一种是伴随着前五识发生作用的，那称为五举意识。因此前五识只是感觉器官，没有明眼分别，只是一种知觉，而第六识才能够给它综合判断，加上名称言说。我们看讲义，219页，第六识颂的首颂全诗。第六识在八个识中是作用最为明显的一个，也是最广泛的一个。前五种感觉器官的见闻觉知，全由第六识来了解分别，善恶的造作，是非的分辨，美丑的观感，自他的增值，全是第六识的作用。所以第六识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心理活动的综合中心。我们日常说的心指的是第六识，现代心理学上边所称的心识，也就是指的第六识，甚至于加上一个潜意识。但是在大乘佛教唯识宗里边，对这个识分析的更为精细。第六识之后有自我中心的第七识，有升起宇宙万法的第八识。因此说大乘佛教的唯识学较之于现代社会科学里边的心理学分析的更为精细而深刻。前五识依于五境色根，他说依的是色法之根，也就是一种物质性的。我们说色就是物质，在佛经里边说到这个色字的时候，说到心法、色法，色就是代表物质。那么前五识的根，以现代观念来说，就是神经纤维、神经细胞，在佛经上称之为净色根，清净之色，就是一种非常质地非常清纯的一种物质，而不是不同于一般粗色粗糙的物质。虽然它是清净色，但是仍然是色法，是物质之法。所以前五识它是依于色根，它是色法之根。 而第六识是依于一根，一根就是第七摩那识。我们说六根出对六境而产生六识，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个一根指的不是一识，指的是第七识摩那识。由于摩那识而生出第六识，那是十八界里边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因为那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根，前五种是色法，最后一种是心法。六根出对外边的境界有六种境，所谓色声香味触法。一根所出对的是法境，由于根识相对，而这个由于根与境，不是根与识，根与境相接触，这个时候生出了识，生出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因此在唯识学上说，根加上境加上识，这三者和合的时候叫做接触的出。这个接触的出是无为白法里边偏性心说里边的第一个心说接触，而不是色声香味触法那个出。色声香味触法那个出是指着我们的身根，以身根的感觉作用来出对外境。偏性心说里边根境识三者和合叫做切出的出，这个是认识作用的开始。有了根境识的和合，由此开始而有了认识，对外境认识的作用。有了接触，然后要注意，然后就有了受心说、相心说、思心说相继生起。因此说第六识是依于一根，它是依于心发的根。前五识他所验的境是色声香味触五种色境，五知性之境，都是显量，是性境。而第六识验法境，验的是宇宙万法，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说它通于三量，也通于三境，也通于三性三受，以至于三识。因此它的作用是最广泛而普遍。因此这个书上也说了，它与眼法境之事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识。那么以此我们先看第六识颂收益从颂文这么说的。三性三量通三经，三界论事一可知，相应心说无是一善恶临事分配之。我们在第七讲里边讲三性三两三经三性三受，给这个识量跟它的性别等等，在前边第七讲讲过。我们现在再加以解释的话，那么就是说在这十句颂文里边包括这五个主题，也就是第六识的性别、识量、说缘之境、说数的结底、相应的心说。第一个我们先看它的性别。在佛经里边说到，一般说到三性的时候，指的是善性、恶性，善不善无忌，也可以称为善恶无忌。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在专门的唯识学书里边说到三性有两种名称， 一种是所谓偏激所知性，依他气性，缘成实性，这样的一个三性。另外一种就是善不善无己这样的三性。我们现在说的三性性别三性，就是指着善不善，善不善无己。所以第一段性别指的是善恶无己三性。第六识的作用范围宽泛，它是通于善恶无己三性。当心识升起的时候，意念即是离任之心升起，是一个善心所与之相应，这个时候就是所谓善法。如果意念信任离己之心升起，26个烦恼心所与之相应，这个就是所谓恶法。如果度透意识在左翼臭度，坏离任离己，或者离任或者离己，这个就不一定通于哪一方面了。离任的通于善，自私离己的通于恶，或者说是我们的度透意识任由意念游走，既无一人利益人群之心，也没有目的私利之意，这个就称为无己。我们再讲一下无拘意识、独头意识。凡是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所嗅的、舌头所尝的，以至于感觉触觉所接触到的，那个都是一种性境限量。因为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觉器官，它只是一种感觉器官，它没有推理的作用，没有分析判断的作用。那我们说了，我一看到我就认识这个环境，我也认识这个书上的字，那他怎么没有推理的作用的？或者说我听别人讲话，他讲的什么内容我都清楚，那个不是。因为真正来讲，眼睛它只能够看，它所看到的东西只是一个密度大小的问题，而不加上名称的。到了加上名称，那已经是第六识了，不是知觉的死觉。耳朵也是一样，耳朵只能够听声音，听这个至声、曲声，这种声音，声音的内容要靠第六识来分别。那么嗅觉、味觉、触觉完全一样。因此，当前五种感觉器官跟外境接触，第一念、第一刹那是性境，是限量，它接触的是实实在在的境。为什么？没有加上分别心，没有名称言说，没有喜欢不喜欢、爱憎顺畏等等在内。可是刹那之间，第二个念头，第六识就跟前五识配合起来了。第六识的五拘意识跟前五识配合，这个时候就有了分别了。看到我的面前是什么？日光灯。再一看桌子椅子，这个都是第六识的分别，不是思虑的分别。那么听到的、分析其内容，这个也是第六识。因此第六识在三性里边是通于善恶无己，而在三量里边它是通于先量、必量、非量。我们刚才说前五识量境认识外境，第一刹那是性境，是先量。第六识的五拘意识升起，跟前五识配合，第一刹那第一念也是性境限量。 可是第二年就有了分别了。因为我们心识生气，刚才讲的五偏性心说，五个偏性心说，第一个就是接触的触，根茎加根跟茎相对生出识，这个识的第一年是在接触的阶段，分别心还没有生气，第二年分别心就生气了，分别心就生气了，就有了认识作用了。看到的什么？看到茶杯，什么样茶杯？陶瓷茶杯、玻璃茶杯、金属茶杯，这个种种分别心就有了。听到的一切也是一样。那么因此第六识在十量里边，它是通于三量，先量、必量、非量。第一刹那，第六识配合前五识升起，第一刹那是先量，到第二念头，第二刹那就堕入必量或非量。因为第六识有推力作用，因此说为必量，就是一种推力。推力举一反三，一个桌子有四个角，我看到一个角，我就应该知道另外还有三个角啊。因为我们一般观念里边，三角形的桌子究竟少见，而且根本没有两个角的桌子，它最少要三个角或者是四个角。这个是一种推力作用，推力作用是必量，但是有时候也会推猜判断错误，推猜判断错误的时候就成了非量。这个我们在第七讲里边讲过了。前五识为是先量，第六识五举一识初期，第一刹那是先量，第二念即堕入必量。独头意识中的定位意识是先量，梦中意识是非量，三维意识通于三量。独头意识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器官都不生作用，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周围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刺激的味道，也没有吃东西，我们也不去摸摸周围的一切，这是比方这样说，那就是前五识暂时没有发生作用。那这个时候我在干什么？我并没有睡着，我在胡思乱想，前三皇后无敌，我一下想到美国纽约的摩天大楼了，一下想到大陆上的万里长城了，这一颗心跟着一念游走，不一定想到哪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多数是这种三维意识，多数是在三性里边属于无极。可是如果我闭着眼睛在计划抽度，计划什么呢？计划去抢银行，用怎么样的最周密的方法能够给保险箱打开而不被人发觉，给钱拿回来，这个就是恶。我在计划着我怎么样能够去做一点善举、义举啊。春节到了，我是到孤儿院里边去慰问院童的，还是到养老院里边去给他们送一点过年的东西的？那这个当然是通于善，这样就成为在三性独头意识升起的时候，在三性里边它是通于三性。那么在三量里边呢，独头意识的三量在三维独头意识，它多数是必量非量，而是在定位修持禅定功夫很深，在定位里边的意识是先量，而在梦境里边的意识完全是非量。刚才有个同学还给我问到这个问题，做梦如何如何的，这一种情况很多了很多了。有些同学就说 我信佛以后，我很精进，我努力念佛，我梦里边都梦到佛菩萨，甚至于说我打坐的时候，一打坐就看到佛菩萨，看到金光。我们千万不要给这个虚幻的假象当作是真实的。梦里边的佛菩萨是你自己心识里边的佛菩萨，绝不是十方三世的佛菩萨专门为你来托梦的。因为你念佛，心里边想念，四字开开的想念着佛，嘴巴里边还用口来念佛，甚至于用身体拜佛。你这个时候，你第八识的种子里边就种下了佛的影子，而你在睡梦里边，你的道心很切，很精进。人在梦里边念佛，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人很常见的事。在梦里边梦到了佛，梦到了佛就是我们第八识的种子显性。那因此我们不要给他说是啊佛菩萨来给我托梦了啊，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梦见佛菩萨绝对是好事，绝对是一种好的境，但是那依然是我们自己心识之境，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才对。因此第六识的多头意识、五俱意识是显亮，那么多头意识可以通于鼻梁、肺梁。第三个是心识眼睛，我们前面讲过经有性经、读应经、带知经，第七讲里面讲过读应性经，实实在在的经。前五种感觉器官对外境第一刹那第一念是实实在在的境，这个就是说我因为前五识接触的都是色法，都是物质性之法，前五识是感觉器官知觉的，在没有起分别心、没有分别、没有名称言说，这个时候是性境。可是五俱意识升起，有了名称言说，也就是说知道说出来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已经是堕入第六识了，不是前五识了。这个是性境。独应境，独应境单独只有影子的境，它不是第八识的种子所生，它是跟着我们八个识里边的见分主跟着见分升起的一种影子，没有本质，就等于我们人有本质，在太阳光下的身后边有个影子，人有本质，影子可没有本质了，影子是跟着人来这个走动活动的。读应经就是靠着我们第六识的分别心，简单来说是幻象出来的，胡思乱想幻象。我们想象着乌龟生貌，想象着兔子生脚，想象着马背肿了像骆驼，甚至于想象着黑暗的地方有鬼，这个都是读应经，它都是没有实实在在的本质的。读应经是肺梁，不是显梁，不是鼻梁。那么再有带知经，我们讲到第七识的时候再详细的讲。再说揭谛，前面讲的是三性、三量、三境，第二句是三结论是一颗痣，那么也就是说第六识的揭谛，揭谛指的是三结论是一颗痣这一句。三结就是欲结、色结、无色结，三结里边有九谛，离生息落谛、净生息落谛、离念清净谛等等，这个在第七讲也讲过。三界是有情，或者说就说是众生，三界是众生业力所招感的依报。什么是正报？我们这一生的行为所造作的善恶之业，感待未来的生命体之报，那个是正报。我们这一生行为善良，来一生生天道， 还是保持人身，生入人道，那个是正报。而生前道住在色界、无色界，生人道在欲界，甚至于堕入地狱恶鬼道嘛，都在五趣杂居地。这种不同的环境，这个叫做依报。那么三界论是依克制，我们说一时的形象出现，原非他实所可及。像第七识、第八识的作用，它的形象非常微细，我们很难了解。虽然前五识能够增强一识造业的作用，但是真正实际上前因果报体受报的仍然是第六识。因此一识同于三界，如果造作五趣杂业，那么善业力寄托的果报体，业力寄托的果报体，第八阿赖耶识是业力寄托的所在，是轮回的主体。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体，我们的第八识就是叫做果报识，是承受上一生善恶业力的果报。因此说果报体就是第八识。所以业力寄托的果报体就落入欲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造作五趣杂业，我们来一生果报体就在欲界；如果造作四禅定业，果报体也就落入色界；如果造作是空定业，再落入无色界。果报是在三界轮回以造作的业力而定，所以见因治果，此先便有自迹象可循，这个就叫做三界论是一克制。现在社会有些现象，有些人去找催眠师给我催眠，看看我前生是怎么回事。这个是几年前有一本外国医师写的书，翻译成中文叫做前生后世了什么的，这么一本书引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轰动。老实说，中国几千年来太多太多的书上面都提到前生后世的问题，可是我们不客气讲，现在中国人读古书的没有不太多，读到也觉得不稀罕，只有外国人写出来了，我们觉得哦，人家写的是真的。事实上那一位先生所写的东西不是前生的东西，在潜意识之下所反映出来的还是他今一生的经验。他往前一生追溯到七八十生以前，完全都是人，多数都是女人，他就没有堕入过恶鬼道、畜生道吗？那个不可靠的。不过也就是说那个书嘛是一个心理学意识轰动了一阵子。那么有些人你去求神问卦，去找通灵的人，去找什么什么种种神奇的现象，看我前一生怎么样，看我来一生怎么样。老实讲，一切都是虚妄不实。三界论是一颗痣，释迦牟尼佛说的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的一生是以我们行为决定未来。我们说我们的行为有三种行为：身、欲、意。身体的动作、嘴巴的语言，最重要的是心识的思想，第六识的思心所做的最后的决定。身、欲、意，有身、欲、意的三种性，而造作出了身欲意的三种业。所谓三种性就是行为，行为的后果，行为对未来的影响就是业。那么说三界论是一颗痣，很容易会知道，不必去求神问卦，不必去求通灵的了还是催眠的了。为什么？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啊，我前一辈子到底是怎么样了？怎么样？你前一辈子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你如果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这一辈子待不到人生。你要不是所谓这个积德行善达到很高境界的那种大善人，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吧，哎，能够保持人身在一个所谓中等环境里边，想都想得出来，我来一辈子怎么样？来一辈子看你这一生的行为。如果你这一生去抢银行，去抢包，一切坏事做尽，你还要问你来一生怎么样？问都别问，地狱里见面，真正不必问嘛。那么如果我们这一辈子有向道之心，信佛念佛修行，增加智慧，可以很肯定的讲，不会堕入下三途，最低限度还能够保持人身，来一辈子善根发现，继续修行。如果说我们这一辈子真正修持得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没有可能。